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在你面前领圣餐，也在你面前来体会你的救恩，来明白你的救恩，来在你的救恩的当中来跟随你。愿主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感动开启在座的每一位，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救恩的宝贵能够传讲的清楚，让你的众圣徒众儿女能够听明白，能够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上个主日我们有洗礼哈，有八位弟兄姐妹归入到主的名下。那每年呢，我们都是在这个复活节洗礼受难日。那在复活节的这个节期的里面呢，因为都是在Pastor Greg 在讲到我比较会 miss 掉复活节的这个信息，所以这次呢要和大家要补一下有关复活节的这个信息。那复活节呢，对于基督徒，对于基督信仰都有特别的意义。那每次每年的复活节，普天下的基督徒都在纪念基督受死，也都在庆祝耶稣复活。那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在福音当中最根基的内容。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人死没什么好稀奇的，每天都有人死，每个人都会死。复活有一些稀奇，但是耶稣复活好像是他的事情，那与别人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有关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个信息对所有信徒的重要性是在这里。耶稣的死和复活和别人和我们有极大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当中包含着一个超越性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死和复活，他的死并不是一个悲壮的故事而已，他的复活也不是历史当中的一个神迹而已。耶稣的死和复活本身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核心目的之一，也是人之所以为人，它的核心意义所在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的上面。对一个人有机会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在这个世界存留一段的时间，那个真正意义的所在必须要和耶稣的死和复活连接。否则不管怎么样演绎自己的人生，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不管是平庸还是有成就，不管人生经历了很多艰难还是一切顺利，或者坐高位或者是低微，如果人和耶稣的死和复活没有关系，那个结论就是他的人生没有意义。那这一件事情，那个真正的意义所在，本来就不在世界暂时的人生的里面。那个人生的真正意义，就在造物主在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在创造之先就设立的救恩，那个真正的核心意义在那里。那个意义是有超越性的。那个意义是超越我们暂时所有的有限，那个意义是指向永恒的。这个是耶稣死和复活的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带出来的超越性。那在这段经文里面记录了耶稣的死和复活，那在这个里面有四个重要的超越，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它超越了人生命的局限。第二个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它超越了世界的有限。第三样，耶稣的死和复活，它是超越了罪的咒诅和死亡。那最后一个，耶稣的死和复活，它是超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创世之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从开始一直到永恒，从人类的始祖到选民一直到万国万邦，这种的超越。那这段经文呢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路加是 在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位外邦的作者。那路加写书卷的特点呢，就是他对事件的记录相当的详细，来龙去脉讲得非常的详实和严谨，有极强的逻辑性，有很多的阐述。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外邦背景的人可以确信这个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到四节那里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这个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这个外邦信徒的路加福音的第一个开始所强调的。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路加所说的详实详细逻辑性极强的考察写给的是针对信徒，是使那些已经信主的不会落在迷信的里面，不会落在被洗脑，不会落在盲从的里面，知道所信的都是确实的，是绝对的真理。那推动所有的信徒有一个追求真理的严谨的态度，去学习圣经，建立纯正的信仰，这是方向。但是对于不信的人，不 work， 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活在自己的不信的预设的里面，活在自己不信的背景的里面，他们也是被洗脑啊！我说我们中国人是 made in China 的， made in China 的人就有 China 的特点，所有的背景文化在 China 已经被 made 了，被做成了。那带着这个背景，如果不是因为信的缘故，没有办法信。就算他的背景的里面是破绽百出，他仍然也没有办法信这个真理。但是信和不信不是各说各的理，不是五十对五十。信和不信有什么区别呢？信主的人他的人生有意义，有盼望，他走的是一条光明的人生的道路，是通向永远的光明。不信的人他的人生找不到意义，找不到真正的盼望，他人生的道路是迷茫的，是昏暗的，是通向永恒的黑暗的里面。那这一个转折点，这一个不信到信的这个超越性，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一个福音的真理才能够实现。我们看后面的经文，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那七日的头一日按照犹太历是礼拜天啊，我们今天按照犹太历来说是七日的头一日。那最后一日安息日呢，按照现在历是礼拜六。耶稣基督在前一个七日的头一日融入圣城，很多人高呼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来的名是当称颂的。然后礼拜一，现在的礼拜一，他咒诅无花果树，洁净圣殿。礼拜二他教导门徒，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礼拜三是安静的一天。礼拜四最后的晚餐，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抓。礼拜五钉十字架，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受死复活，受死埋在坟墓的里边。礼拜六安息日，一整天安息。再过第二天七日的头一日礼拜天，这个时候妇女就来到了耶稣的墓前。那来的这些妇女，在马可福音记载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然后呢，他们来到墓前呢，他们带着香料，带着香料要干嘛？要膏抹耶稣。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安葬以前已经做了所有的安葬的礼仪。那有个官叫做约瑟的，他献出他的坟墓。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照着犹太的礼仪给他做了安葬。那这100斤呢，按照历史的这个记载啊，在当时是罗马的100斤，按照历史的记载呢，到现在大概是75磅。 那75磅的香料来安葬耶稣，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多，因为在当时历史背景的里面，40磅的香料已经是非常高规格的安葬，75磅差不多一倍已经很多了。那为什么妇女还要带着香料来呢？那这个是一个特点，我们要了解哈。他们是表达自己对主的爱。在当时的时候，香料是非常贵的。那这些的姊妹爱主的心导致他们舍得啊，这个是姊妹非常宝贵的一个特点。姊妹因为爱的缘故，可以真的舍得，可以不惜一切，可以付出所有啊，这个是我们要跟姊妹学习爱的那一个表达啊。所以这个是姊妹的特点，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他就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们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那这些妇女看到很特别的事情，这个石头从坟墓滚开了。在当时的时候呢，那个坟墓呢是凿在，一般凿在这个山脚下，在山边凿进去，有点像呢西北的窑洞啊，凿进去，然后呢凿进去以后呢，他在里面再凿一个床，把尸体放在上面。那在墓口呢，它会滚一块大的石板把它挡住。那这个坟墓呢不是完全的封闭哈，像我们中国人这个下葬是封闭的严严的哈，它不行，再装饰一些暗器在里面，进来的会弄死你啊。那在那个时候，它的坟墓呢是松的，不是完全封闭的，你可以把这个滚开。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看见坟墓滚开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呢没有人没有事去把那个坟墓滚开。那个石头是非常的重，你力气不够大滚不开。另外一个，在当时的安葬没有任何所谓的耶稣安葬，没有任何的陪葬品，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在里面，也没有所谓盗墓的事情。那这些个特别的事情发生，经文记录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不但坟墓滚开，也不见他的身体。那这些妇女在下葬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的身体安葬进去啊，马太福音有记载，祭司长怕门徒偷，还申请罗马派兵看守坟墓。那怎么样会滚开，耶稣身体会不见呢？马太福音有记载，是天使下来把坟墓滚开，那些兵丁吓得发抖。那这个是当时所记录的历史的事件。但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记录在这个当中，那个坟墓不见了主耶稣的身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是什么呢？坟墓不再是属基督人的生命的终点。这个是超越死亡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解决人类千古的迷惑和难题的。人类在整个历史当中，那个最迷惑最难的问题是死亡的问题，是死以后到底去哪里的问题啊。在论语当中，子路问孔子，夫子死为何？死了以后我会去哪里？那孔子给他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那这一个绝对的一个定论已经把人定到一个千古不能够解决的难题，死亡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坟墓成为人生的那个终极的归宿，是人没有办法接受也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他所产生的非常重要的那个超越性的一个转变。那当然后来在中国历史的当中，这个道家堕落了，产生了道教，然后他就说人可以成仙呢，可以驾云而去，可以驾鹤西归，那归到哪里不知道，不清楚啊。后来人类也创造了哈印度的佛教，他说你有一个涅槃的境界可以去，那涅槃在哪里不知道。伊斯兰教他说啊，你可以上天堂，怎么去不确定，自杀炸弹也许可以。然后麦加朝圣 偶然被穆罕默德骑着鹿遇到了以后可能会被抓到天堂。那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死亡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解决的。解决不了又如何呢？解决不了，人就活在死的阴影的下面，就活在那种的困惑和迷惑的里面。那中国最近有个名人，我最近看很多中国电视，对国内的福音有负担，有个吐槽大会的那个创始人，他曾经接受一个访谈，那个访谈问他说呢，人生有什么意义啊？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人的回答是说，反正早晚是个死，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意义？这个是所有人的答案。不管你在人生当中你怎么出名，你达到什么成就，你脱离不了死亡这个结局，超越不了死亡坟墓的这个限制，你就无法能够真正解决人生的问题。死后面对的就是永恒的黑暗。耶稣基督他死，他复活了。他在坟墓的当中出来以后，那个坟墓就不再成为所有属他的人的终极的归宿，已经超越了那个坟墓对我们的限制。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超越性。有了这个超越性以后，我们将来的那个答案就有啊。如果现在死路有机会问问基督徒，基督徒会告诉他的。孔子答不出来，基督徒可以告诉他死为何。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超越。后面正在犹疑之间，那妇女在犹疑，犹疑是什么呢？不知道的真相。在当时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联想到耶稣复活，后来显现给他看。那犹疑的时候是他还没有看见。那后来这些所有的使徒呢，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也不会相信。犹疑是对复活这件事情的真正的相信是不容易的。那后面有事情发生，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发光。那这两个人呢，在圣经记载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是天使。天使是离开坟，挪开这个石头的啊，天使是宣告这个消息的。那天使的出现呢，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不会从远处远远而来，他也不是藏在近处，他是凭空突然出现。那圣经记载说他衣服放光，在讲什么呢？天使以人的形象显现的时候，在人看起来他是穿着圣洁的白衣，表达天使是圣洁的啊。耶稣登山面像也有这样一个表达，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这个反应呢，我跟大家讲和犹太背景有密切的相连。脸伏于地是表达降服，他们知道天使显现。如果换成外邦的妇女遇到这个情况，大家猜会有什么反应？大概我猜想到有三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是吓得就逃了，第二种反应是吓得就瘫倒了啊，第三种反应就晕倒了啊，大概这三种情况。那不会有犹太背景的反应。那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知道天使的，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祖宗见过天使，在新约的时候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就见过天使，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见过天使。那为什么他们会惊怕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天使他有超然的能力，那超然的能力是带着威慑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如果你见着一个身高两米多的彪形大汉突然站在你前面，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有点怕吧，是有点怕。所以那个能力会带出一个怕。我跟大家讲，天使那个能力，你不要说两米的人，两百米的人在天使面前什么都不是。天使本身带着那种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会恐惧的。有罗马丁丁看见天使显现以后吓得发抖的， 那这是一个反应。那犹太的妇女，他们是妇人，他们没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他知道上帝和天使和犹太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害怕的原因呢，是天使是圣洁的，完全公义的。那对于一个有罪的人，见到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这个面对的时候会害怕的。我跟大家讲过，我信主以前，我最怕凝视婴儿的眼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当我凝视那个婴儿的眼睛的时候，他就直直的看着我，我就把眼光躲开了，我就看他的父母，我们是彼此彼此。因为那婴孩的眼睛非常的清洁的，我就感觉我那个污秽被他全部看出来了，所以害怕，我就眼光一移，哎呀，你的孩子真漂亮，就自己就下了台。那这个是当我们面对圣洁的时候，那种的惊怕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上帝为什么会差派天使来？为什么耶稣不直接显现呢？仅仅是挪那个石头吗？那在这个背景里面，我要知道哈，天使是替上帝传递信息的。在路加福音记载，所有撒加利亚的时候，天使传递信息；玛利亚的时候，天使传递信息；然后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使传递信息。天使它有一个功能，是替上帝传递信息的。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在犹太背景的当中，他们知道当天使降临的时候，他替上帝传递信息，替上帝征战，这是两样的功能。那天使的显现，既使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一个确定从上帝来，还有另外一样，天使和信徒之间的连接，和犹太人之间的连接，代表了一个上帝所传递信息的绝对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耶稣基督活死和复活当中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举个例子哈，假如有人吃了长生不老药，他吃了他不会死，结果砰一枪被人家打死了，那什么情况呢？那还是会死。他吃了长生不老药，他还是活不了。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所有得着他死和复活的人，在上帝全能的掌管的下面，在上帝天使大能的这种的能力的保护的下面，这个确定性，这个超越性是在这里的，是在这个层面，天使的显现在这个里面啊。那对于外邦背景的人，我们补一点课哈，有关天使和魔鬼的事情。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的当中，有物质界，有灵界。物质界是我们眼睛所见的宇宙万物、人、星球这些我们所看见的，有灵界。那灵界呢？天使和魔鬼。那物质界和灵界之间呢，这种的比较呢是没有可比性。灵界的能力它是超越时空，它是永存的。物质界的人对灵界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你把地球所有的核武器都扔出去，你也炸不死一个灵界的存有，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在这个灵界的当中呢，有天使和魔鬼。那天使和魔鬼呢，为什么会产生魔鬼呢？上帝原来造都是天使，都是圣洁的，后来那个天使长也叫做 Lucifer 的那个被造极其美丽很强大，后来他骄傲要与神同等，就堕了一层魔鬼，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都堕了一层魔鬼，所以灵界当中很多的邪灵。但是天使还有三分之二，另外上帝绝对的掌管，那些邪灵没有办法逾越上帝的界限。所以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些的魔鬼见到耶稣以后，匍匐在耶稣面前，你是上帝的儿子，是极其的恐惧。那这个信息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这个超越性在哪里？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得着了那个复活的生命，不是仅仅肉体在地上得保护，不在那个层面，是全然超越世上一切的能力。没有任何一个人，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后，他可以夺去你的生命，他可以夺去上帝对你的保守。这个超越性是在这里。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每一位信徒，当你得救以后，你得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后，上帝会差派使者来看顾你的，天使在看顾你。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层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不怕鬼的一个群体，我讲唯一的，而且可以赶鬼。灵界强大到这个地步，人类的核武器人类都没有办法，但是信主得到耶稣基督死复活的人不怕鬼，不怕灵界的，因为有上帝的保守，有天使神差派对我们的保守。那你了解到这一点，你就知道属肉体的人实在算不得什么，地上的这些所有的权柄、权贵、老板，在上帝面前，在灵界面前啥也不是。这是超越性，在这里面得到超越。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上帝全人的掌管是在永恒当中对属他的人的这种的掌管，地上的人在上帝面前不算什么。后面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另外一个超越性，他颠覆了这个世界活人和死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什么叫做死人，什么叫做活人？有一口气儿的叫活人，对吧？不喘气儿的 叫死人，对吧？这是世界。在耶稣基督死和复活在福音的里面，这个概念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在上帝的眼中，不会死的人才叫做活人，会死的人叫做死人，或者叫做将要死的死人，了解吗？无论在地上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如果他会死，在上帝眼里都是死人。马太福音8章22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死人从坟墓里面跳出来，把那个死人埋了，自己再钻在坟墓里，没这情况。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死和复活福音的人，他们是将要死的死人。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个光照亮所有在地上他在黑暗中死荫里的，在死亡阴影当中遮盖的人。你得到这个光以后，你的脚才会真正走到平安的路上，才真正走到生命的活人的道路上面。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成为活人的非常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盼望。那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有影响，对我们信主的人，对不信的人也有影响。他不管他头脑明白不明白，做活人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意义和价值。由于我看了很多这个访谈节目啊，国内有叫搜狗的老板，好像公司也挺大的，访谈，然后那个访谈问他说最后讲了很多他的事业什么这个什么板块这个东西啊，讲了很多我听不懂的理论，然后他说，那你做这些那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你觉得人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个老板就回答了两个字：活着。这一切的根基不是就是活着。或者我活着，或者我延续下一代活着，或者我的思想活着，这是他的答案。那这种的答案是非常朴素的，是发自心灵的，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能够完全知道什么叫做活着。实际上他所说的活着不是真正的活着，因为呢他自己会死，他的下一代也会死，他的下一代下一代还会死，到末日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死。人的肉体不能够永存的，人的思想也不会永存的。 对于造物主来说，世上一切的思想、哲学、科技，在上帝眼中叫做小学，连这个雕虫小技都不算，跟上帝比。人类在上帝面前，在这个造物主面前，什么都不是。那个永存的只有一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人没有办法超越活着真正成为活人的这一个界限，他一定会活在纠结的里面，一定会活在那个纠结的困境的里面，这个是绝对的。我前段时间又看，我现在时间多一些哈，有人帮我讲到，我就多一些的研究哈，看一些电视节目，有一个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访谈啊，有一个公开课程啊，他讲的题目叫 Justice 啊，叫正义。那个讲课的呢是哈佛的一个教授啊，专门是叫政治哲学的一个教授，叫 Michael Sandel 这个人。那这个人被华盛顿邮报评为全美最知名的教授，很出名的啊，他的听课呢破了哈佛375年的记录，一年有1500人听他讲课。那他的课呢在这个 YouTube 上 post 出来，我去看了啊。那他授课的特点是跟学生互动，有很多的讨论。他讲这个 Justice 是很出名的一个课。那这个课呢，他那里面有一个纠结点。纠结什么呢？他提出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人个人的自主权，叫 Libertarianism， 这是一个概念。另外一个呢是集体的利益，叫做 utilitarianism， 就是集体的利益。他说这两个事情一直是纠结的，在人类活着这个历史当中。那怎么纠结呢？他讲了一个实例在欧洲呢曾经有一个帆船在大西洋，他们出去英国的大西洋，他们去做海上帆船，结果呢遇到了海难，这个船呢沉了，四个人就坐上一个救生艇，坐上救生艇以后呢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活不下去，怎么办呢？这四个人就把其中的一个人杀了，用他的血和肉呢吃了以后呢就生还了所以他们还有海难记录，说最后一天我们吃完了早餐就见到了救生的船，那个早餐就是他们杀的那个人的血和肉。然后救上去以后，英国法院要审判，说他们有罪。那这个教授呢就把这个题目拿给那些学生来讨论，说如果他们不杀这一个人，他们四个人都死，如果吃了这个人呢三个人活，那这个选择对不对？怎么选择？所以他们当中很多的讨论，他们说那三个人，说这个被杀的人是个17岁的年轻孩子，没有家也没有什么牵挂，然后呢被吃了以后呢，剩下那三个人都有家的，有家口，他回去还可以顾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这个。所以呢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好像应该吃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不能吃他，那到底怎么应该怎么办，就很纠结。那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后来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天一个诊所里坐了四个病人，一个需要换心，一个需要换肝，一个需要换肾一个需要换肺，结果有一个健康人进来检查身体，那这个医生要不要把这个健康检查身体的杀了以后把他这四个器官换给他们，依旧四嘛，可不可以呢如果可以，以后你不敢去检查身体了说不定进去以后就被杀了，以后这器官就救了功利到底可不可以？在讨论了非常多的这个取舍以后，他们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的。包括他们在讨论欧洲在瑞士禁烟这个事情，你到底禁不禁烟？你不禁烟的话，很多人得了病死，和你禁烟以后很多人活得久，但是有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你算下这个账，再加上烟草给你的这个税，应当让他们早死以后政府更有利，那你要不要禁就不要禁。所以这些所有的纠结是人活在暂时的里面他没有办法突破的，那些的高材生，那些教授名教授，他们讨论不清楚的。那还有一个纠结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在中国流行的是说呢， 一个丈夫，你的太太跟你妈妈都掉在水里，你先救哪一个？这个问题基本上把丈夫就死了啊，这个死的是丈夫，那我先死算了，是吧？我哪个也不救，我自己先跳水，我先淹死。那这些的问题都是因为人活在暂时的当中，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暂时，没有那个真正的生命，他就在这个纠结的里面。那怎么超越呢？如果你真正得着了耶稣基督死和复活，你真正得着了生命这件事情，你真正得着上帝的救恩，上帝不会叫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他全然的掌管属于他的人，不会把属他的人陷在这种困境的里面。那就算陷在这个困境的里面，那又如何？两个都掉在水里了，那又如何呢？上帝可以让红海打开，让约旦河断流，那你老公就跟媳妇说，扶着妈妈走上来就可以了嘛，反正水都干了嘛。在上帝全然的保守的下面，在这个超越性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纠结的问题，否则那就是死结的。生命的超越，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超越，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否则人会掉在这个纠结的里面出不来的啊！一段时间吃这个不健康，一段时间吃那个得癌症，前段时间喝咖啡会得癌症啊，听说没有？我们整天喝咖啡啊，这个又得癌症，被吓得慌慌的啊，买一些的这个药补啊，那个药养生啊。这个我们一个弟兄说啊，他的老人家在家里吃很多怕死药啊，很多药是怕死的，那不是那个药没什么作用，就是怕死，所以买了药吃，会陷在这种纠结的里面，然后这个被骗，那个被骗，很多是不良的商家抓住你怕死的心理。去骗你的钱。那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你真正有永恒盼望的，你活在这个世上，你会超越世人的那种的纠结，因为你依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永恒的上帝，因为你活在那个永恒生命的里面。所以那些所有的世上的因怕死而成奴仆的那些的情况，你都得到释放。希伯来书2:15，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这个超越性在这里面实现。后面天使对妇女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复活是耶稣基督的成就，那个救恩非常重要的印记。在犹太背景的里面，他们对永生的认识是必须有灵魂有身体，复活是必须要有的。那我们在外邦背景的当中，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啊，有身体灵魂是分开的啊。希腊背景，我们中国人叫灵魂出窍哈，一缕青烟啊就飘飘而去，不知道去哪里啊。这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但在犹太人的认识的里面，他们是本着创世纪，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亚当灵魂叫做有灵的活人，身体和灵魂是一体的。对于一个活人来说，你必须要有身体也有灵魂的。那有身体会永存吗？这是现代人帮人无法去想的事情。会永存吗？有肉体会永存吗？我告诉你，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前是什么？他们是永存的，他们是不会死的。对于全能的上帝来说，有身体有灵魂是永存的，不是问题的。问题是犯罪以后你失去了那个永存，然后产生了腐烂，产生了死亡，这个是问题。那你要解决的话，你要回到上帝创造的本意，他绝对有能力让人有身体以后有灵魂，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是永存的，这个是绝对的。所以要讲到救恩，讲到我们真正得救，必须要看见复活，必须要有复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的显现，那这个救恩才会成就。那为什么必须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不是单单一个人复活的事情，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人复活不是个新鲜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先知以利亚 曾经叫那个西顿的妇人的儿子复活，以利沙曾经叫那个书念的妇人的儿子复活，在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也曾经叫那个雅鲁的广会堂的女儿复活，叫寡妇的儿子复活，叫拉撒路复活，这些都做过，门徒都见过，都经历过，那为什么必须是耶稣？所以死人复活对犹太人来说不是问题，没什么好新奇的，上帝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复活？因为那些人复活以后还会死，那些人复活以后不是一个永活的一种的身体，不是那种状态，他们要看的是复活以后不再死的那个永存的身体，这个是耶稣复活非常重要的那个根基。所以他们要看要摸，然后看见耶稣复活，那个复活是真实，因为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他怎么复活我们和他一样复活，不是一个简单的神迹而已，这是耶稣的复活。那耶稣复活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在圣经里面啊，我所看见的。第一个，他复活以后有身体，有肉体的。路加福音24章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有身体，魂是无骨无肉，他骨和肉都有，他有身体的。那真正复活以后，各位，你那种的真实性比你现在还要真实啊！你现在可以掐自己一下，那个时候你比现在还要真实啊！我曾经看到一个弟兄在墓道以前，他说：“我就不知道我是否存在，我经常掐我一下，我就证明我在存在，不然我都好像我迷失了啊！”那你真正复活以后，你比这个还要真实，比我们现在面对面还要真实，这个是复活以后的生命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可能对一些信徒比较重要，是干嘛呢？能吃。路加福音24章41节到43节，耶稣说：“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哦，还能吃啊？那你说天堂里面有没有红烧肉呢？哦，我不知道。这个应当是不需要红烧肉在那边啊，能吃啊，这个是复活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亚当夏娃他们能吃的，上帝给他们果子的啊，这复活以后的生命。那第三个，复活以后是不再有原来肉体的限制，不再软弱，不再朽坏，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可以陡然的出现，可以陡然的消失的，这个是复活以后。所以他们看见耶稣在他们面前可以升到天上去，这个是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耶稣基督复活，将来我们都要如此复活。所以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得着耶稣基督死和复活救恩的人，我们在这一个应许当中所活出来的和原来的状态是截然的不同。就算我们肉身会死亡，就算我们会葬在坟墓的里面，那个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那个终点在天上，在永恒的乐园的里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肉身死亡的会瞬间复活，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如果还活着的人会一起被提和主相遇，然后和主一同降临在地上，和地上所有得救的全家得救的以色列人一起作王1000年，然后等待千年以后末日的大审判，所有的人都接受审判，魔鬼撒旦落在永恒的地狱的里面和所有的罪人，我们和上帝在永远天国的里面心天心地，这个是复活以后那个生命所指向的方向啊。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科幻，很多的想象，很多所谓的太空研究，什么时空研究啊，然后在太空里面穿越星际啊，搞什么星球大战啊，在地球上打不够还要跑到太空去打啊，这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的光景。他的想象呢看起来很厉害，但是超越不了世人的有限，更超越不了死亡。区别是在哪里？原来死在地球上 可能将来死在某个星球上，还是死亡。人所有的想象都脱离不了人本限制的地球的模式，包括中国道教所幻想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什么？玉皇大帝就是把地上的王朝搬到天上，没什么区别，左搬丞相，右搬丞相，没有什么高深的地步。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如果没有得到真正这个复活，得到这个福音，看了那些电影觉得很魔幻，听了霍金的那些的演讲觉得很高深，但是回到现实的当中，原来迷惑仍然还是迷惑，原来抑郁仍然还是抑郁。他的想象虽然是穿越了某个时空，他的生命还是无法穿越，还是活在他现实有限的里面。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真正实现那个超越。后面天使接着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耶稣基督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死亡，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赎罪，唯一能够赎掉人罪的，唯一能够赎掉人永远罪的那位救主。其他任何人死，多少人死，都不能赎去别人的罪。那个佛陀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听起来很豪气了，但是对别人没作用，因为他也是罪人，他下地狱也是应该下地狱的，他仅仅是付了他那个罪的赎价而已，公价而已的。任何人死都不能够代替别人，都是死在自己的罪中的。我们前段时间查经讲的摩西说要为以色列人在涂抹生命册，保罗也说愿意为以色列的缘故与基督隔绝，那个都不是替他们赎罪，是展现他们自己对神的选民的爱，为他们代求，求神赐基督的救恩给他们。在这个层面，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都生在罪的里面。前段时间看微信看到一个这个奇葩的问题，一个人在教会讲圣经在我们教牧群的里面，大多是他讲圣经，然后他一段他不会讲了，他在教牧群里问问题，他说呢我在讲说呢，你信了主以后你就圣洁了，那丈夫信了主也圣洁了，妻子信了主也圣洁了，结果生了孩子就是圣洁的了，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得救了呢？不需要救恩了呢？奇葩问题在教别人自己在这点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弟兄马上给我回了一个大笑脸这什么问题？那所有的人生在罪的里面是因为亚当的缘故，我们都生在罪的里面，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赦罪。每个人生下来以后，在创世纪的说，在挪亚这个方舟以后，上帝说人从小心里存着恶念，小孩子逐渐成长以后他有恶念发出来，没有什么原因，他不是因为贪财，也不是因为骄傲，他就有恶念，就是做坏事的。然后慢慢成长以后，私欲骄傲成为两个驱动器，驱动人做很多的事情，那些的罪行都是被私欲和骄傲去驱动的。人活在自私的里面，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人有嫉妒，有贪婪，有仇恨，有杀戮，满了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这是所有充斥在人没有得救的人都在这个里面。你靠世俗的理论，靠哲学，靠人本的宗教，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没有办法让人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他只能表面做一些的好事，但是他里面的生命状态你没有办法改变。那我就说罪人他死了以后埋在地上埋一千年，挖出来以后他还是他，他不会从此变成圣人，没有这个可能的。那耶稣基督这个赦罪不单是看起来表面暂时，他要赦人永远的罪，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死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代替人的罪，他是永恒的神，他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也可以成就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12，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耶稣基督的死是唯一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 把人从永恒的罪的里面救出来，赐给人永恒的生命，这个唯一性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替代。所以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得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14章12节，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一的救主，这个超越性是超越暂时，超越有限，一直直到永恒。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天使讲了这么多，妇女就想起来了，因为耶稣呢早就这样说过，他预言他的死和复活不止一次，但是他们忘记了。是他们记性不好吗？为什么这会才想起来呢？是记性不好吗？不是，是不信，所以忘记了。想起耶稣的话是本着信。如果我们不信，我们想不起来耶稣的话，我们想不起来圣经的话的。如果我们不信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想不起来的。我们想起来就是自己的厚黑学，18般武艺，72变，想不起来，信。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相信他的话。那些的妇女是天使开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见神迹，他们想起来。我们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想起来。虽然我们肉眼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我们凭着信心，上帝开我们信心的眼睛，我们看见了。在历史当中，耶稣的时代只是短短的33年半，那段时间能够在那段时间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就是那些人，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的所有的圣徒，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以赛亚到所有的挪亚，都是凭着信心看见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救，我们今天也是凭着信心看见。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对多马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有福了。所以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很有名的人，他说这句话没有道理，没有看见我怎么信？你当然信不了，除非上帝的救恩临到你，你凭着信心你才能看见。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了11使徒和其余的人。那这些妇女就把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告诉了11使徒，告诉了其他的门徒，最后也开始传给犹太人，传给撒玛利亚，传给外邦，传给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被福音遗忘了太多年，太多年。整个中国人的历史多灾多难的，将近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开始大大拯救中国人。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有今生的挣扎，没有永生的盼望；只有今生的哲学，没有永生之道。中国人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今天我们有机会蒙恩了，我非常的感恩呢，上帝竟然救我这样的人，这个曾经活在罪的里面，活在放纵污秽的里面，上帝竟然救我，把福音赐给我，因为他定义救的，他就要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故事，是一个事件，国内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士，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非常喜欢读书，他的书房是家里最大的。有一天他就跳楼，摔得血肉模糊。我听到以后心里的感觉是刺痛。我多想有一次机会给他传福音，就一次机会，哪怕一次机会，我跟他讲耶稣基督活的道理。 没有机会了。我相信这个人，他是一直寻找人生的意义，苦苦的寻求，他找不到。他读过那么多的书，他不是太在乎世上的钱财的，他不是太在乎世上的成就的，他寻找，苦苦的寻找，找不到，绝望，最后跳下去，跳到永恒的黑暗的里面，刺痛，深深的刺痛。所以巴不得所有的中国人，我们能有机会给他传福音的，好像庄百里牧师他一直讲，我希望一个人一生有一次机会听到福音，我很体会他的感觉，至少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听到福音。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是有福的，你们听到福音，接受福音是更加有福的。在耶稣基督死和复活，在复活节的这一个日子的当中，我们在神面前享受这个福分，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分。这个世界很乱，现在你看这个整个世界的政治啊，我用一个词叫做诡异，是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失去了所有的我们原来以为能够正常的状态。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末日近了，这个世界作得差不多了，还会作得更加厉害。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只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个福音，能够得着这个死于复活的，真正超越地上有限的，超越死亡，超越坟墓那个盼望，愿意更多人得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福分，实在不是我们所配的，也实在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主，是你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主，愿意天父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再次的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数算恩典，所有的已经信你的，在这个永生的路上有软弱的，求天父你坚固他们，让他们能够牢牢的抓住这个永生的盼望，让他们看见地上的那个暂时的有限，让他们看见主你赐给的那个永恒的恩典对他们何等的重要，带着这个盼望，带着这个超越性，带着天国的那样一个平安和喜乐活在地上。主，我们也为着还没有接受你的在你面前祷告，求天父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也可以被你开启以后看见这个超越性，看见你赐给的这个真正超越人生一切困惑有限的那个福分，让他们能来到你面前能够得着。主，你祝你自己做你奇妙的工作，你救每一位属你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